又一个走了，雅虎退出中国。佛州对女竞选成为对拜登任期公投，不是吉兆。纽约市长选举，非裔退休警阿当斯几关注警察问题。美军核潜舰南海撞船事故报告出炉，北京不满意。华裔南大陆航班，交通部考虑出台禁飞黑名单。与马斯克竞争，亚马逊促 FCC 批准卫星发射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号，雅虎公司宣布撤出中国，理由是中共商业和法律环境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个是继领英退出中国后，最新一家因中共政府收紧企业规定而选择撤出的外国公司。雅虎表示，公司从11月1号起停止提供中国服务，成为撤出中国的第二家美国知名科技公司。上个月，微软旗下的领英宣布关闭在中国的业务，而领英是美国在中国最后一个主要社交媒体。雅虎发言人表示，鉴于中国日益具有挑战性的商业和法律环境，从11月1号起，中国大陆将不再提供雅虎的服务套件。雅虎表示，公司仍然致力于维护我们用户的权利和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据网络媒体 TechWeb 报道，中国大陆将无法再访问雅虎服务，雅虎在全球其他地方的产品及服务不受影响。雅虎退出之际，恰逢中共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将限制科技公司收集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雅虎离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雅虎的退出提醒人们，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包括面临更严格的数据和私隐监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与大流行病相关的严格规定。彭博社报道，中共法律规定，如果当局要求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就必须交出数据，这样使到西方公司难以在中国经营，因为他们可能面临屈服于中共要求的压力。2007年，雅虎曾经将两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数据交给北京，最终导致他们入狱。雅虎因此而遭到美国国会议员的严厉批评。驻上海国际商业和咨询公司管理顾问卡梅伦·约翰逊表示，出台新的中共私隐和数据安全法规，增加了在中国运营的不确定性和合规成本，一些公司愿意退出，亦不愿应对增加的业务风险。今年以来，中共当局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打击，新的私隐法是最新一轮打击，几乎所有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会受到影响。比如阿里巴巴在4月份因为违反反垄断法而被中共罚款28亿美元。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在11月2号登场，原本胜券在握的民主党籍候选人麦考里夫选情告急，有可能被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杨金反超。国会山的报道说，激烈的弗吉尼亚州长竞选在某种程度上是拜登和川普之间的对垒。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杨金最后一次集会，人们热情高涨。昨日他在弗吉尼亚海滩的集会有超过2000人到场，而他最后在劳登院的活动至少有3000人来观看。两党候选人在11月2号举行的竞选中激烈拉锯。有网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哈伍德在特稿中说，弗吉尼亚州选举带有共和党籍候选人胜出的可能性，但其实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明年中期选举对民主党来讲都不是吉兆。据国会山的报道，激烈的弗吉尼亚州长竞选在某种程度上是拜登和川普之间的对垒。杨金如果获胜，将极大鼓舞全国的共和党人，同时亦将加重拜登本已经存在的大麻烦，包括支持率下降 立法议程难以通过，供应链危机以及公众对通胀和移民等问题的不满。这个是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前最受瞩目的一场选举。在弗吉尼亚州竞选开始时，民主党人希望提名人麦考利夫能够好像拜登去年在弗吉尼亚州以 10% 的优势赢了川普那样。但是在最后阶段，洋金支持者的热情明显更高，即使在倾向于民主党的北弗吉尼亚郊区亦是这个情况。与此同时，麦考利夫因民主党选民情绪低落亦举步维艰。然而真正的问题还是这场竞选活动正在成为拜登任期的全民公投。拜登目前的声望不佳， NBC 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在全国支持度只有 42%， 拜登的支持度下降连带影响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支持度。对于明年11月将举行的国会改选， 44% 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给共和党，而民主党的支持率比为 41%， 这个是目前洋金可能胜选的原因。哈伍德指出，如果拜登的声望持续不振，对明年全国各地国会议员选举的影响将会如何，恐怕就算是非政治敏感度高的人士亦可预见。11月1号，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将对竞选的评级从倾向于民主党转变为倾向于共和党。11月2号，美国各地的选民将从候选人中选出新的领导人，而参选人的胜败可能就反映在他们对警察和犯罪立场的态度上。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对警察执法力度的讨论，辩论集中在何时何地需要警察的问题上。选民似乎更支持重视执法的候选人，拒绝削减警察经费的人。明尼阿波利斯市长的选举亦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去年弗洛伊德去世后，明尼阿波利斯成为改革警察运动的第一个地区。明尼阿波利斯现任市长民主党人忽略他为警察部门辩护，反对解散警察。11月2号，他将与16位极左派的挑战者进行斗争，而选民们在今日亦将用公投来决定是否取消警察局，用另一个执法机构来代替警察局的政策。据法新社报道，纽约人11月2号亦开始投票，将选出下任纽约市长。预计民主党候选人菲瑞退休警察阿当斯将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斯里亚，成为史上第二位菲瑞纽约市长。阿当斯6月份在民主党初选中反对削减警察经费的政策，承诺加强打击在大流行病期间激增的犯罪率。另外，在纽约州的水牛城，社会主义者沃尔顿将与现任市长布朗进行复赛。布朗亦是一位民主党人，在初选中输给了沃尔顿。布朗将以书面参选，他反对削减警察经费，批评沃尔顿计划从警察部门削减750万美元。目前一些激进人士进行了一年的反警察抗议活动，并提出了削减警察经费的言论。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最大的警察部门的招聘困境，以及暴力犯罪的整体上升。据美国警察兄弟会的报告称，直至今年10月31号，执法人员遭遇86起伏击式袭击，是去年的两倍多。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共有48起针对警官的伏击事件，今年已有281名警察在执行任务时被袭击。报告表示，这些数字是暂时数据，随着进一步统计可能会有变化。美国海军发布最新调查报告，10月2号美国核潜舰康涅狄格号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发生的撞击事件是潜艇撞上水底海山所致，但中共对这份报告仍不满意，并要求美军放弃在亚太地区作业。据美国之音报道，海军第七舰队11月1号在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调查确定康涅狄格号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水域作业时，在一个未知的海山上搁浅。海军的声明没有讲明这艘核潜艇当时所在的具体位置， 以及为何撞上水底海山，但第七舰队指挥官将考虑是否向相关人员追究责任。自10月2号以来，中共政府一直向美国施压，要求公布核潜艇发生撞击事件的具体地点、核潜艇当时正执行什么任务，以及是否出现核泄漏，并指责美方遮遮掩掩，缺乏透明度。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拒绝接受中共所讲的遮遮掩掩，他说我们就事件发了新闻稿，说我们掩盖事件好奇怪。在美军11月1号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1月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华盛顿应该停止派遣军舰和军用飞机来挑起事端和展示武力。而据《每日邮报》11月2号的报道，就在康涅狄格号撞上水下海山的10月2号当日，有39架中共战机正在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两日后，创纪录的在24小时内有56架中共飞机飞入该区域，之后美中的紧张关系急剧上升。康涅狄格号是三艘海狼级攻击核潜艇中的一艘，为在公海上对付苏联潜艇的深水行动而开发的。而冷战结束以来，这三艘船已经被升级和改装，来执行海军最敏感的一些任务。美国一些防务观察人士猜测，能够长时间在水下低噪音航行的康涅狄格号，当时可能在距离中国不远的国际海域搜集中共军队的情报。近日，一名男子在一架从纽约飞往加州橙郡的美国航班 AA 航班上袭击了一名女性空乘人员，导致飞机在丹佛迫降。检方11月1号表示，20岁的加州尔湾居民布莱恩许被控多项罪名。针对乘客不守规矩的事件越来越多，交通部打算出台一份联邦禁飞名单。据报道，布莱恩许在飞机上与空乘发生争执，两次挥拳击中空乘的面，迫使美国航空的976航班紧急迫降在丹佛国际机场。空乘人员被送往医院接受面部骨折治疗。科罗拉多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布莱恩许被控在飞机特殊管辖范围内干扰机组人员和袭击罪。这一事件发生之际，有关航班上机组人员和乘客遭到袭击的报道越来越多。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接到的航班上不守规矩行为报告的数量创下纪录。美国航空首席执行官帕克说，这一事件是我们所见过的最严重的不守规矩行为之一。他承诺会将布莱恩许列入该航空公司的禁飞名单。交通部长布蒂贾奇表示，随着飞机上乘客不规矩乘客事件的增多，应该考虑出台一份针对暴力飞机乘客的联邦禁飞名单。今年到目前为止，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报告了4600多起不守规矩的乘客事件。错误对待、虐待甚至不尊重机组人员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布莱贾奇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们将继续研究所有选项，以确保机组人员和乘客的安全。目前有一个由 FBI 管理的联邦禁飞名单，目的是为防止已知和可疑的恐怖分子上机。在以威胁和暴力行为骚扰航班的案件激增后， FAA 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了一项新的零容忍政策，并且已经制定了超过100万元的罚款。执行口罩令和处理醉酒乘客被列为这类冲突的主要原因。据国土安全部表示，民事罚款现在从500元到3000元不等，而针对屡犯者的最高罚款为1000至3000元。11月1号，亚马逊宣布计划在2022年第四季度首次为柯伊帕计划发射网络卫星。目前亚马逊已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提交了发射和运行两颗圆形网络卫星的请求。2020年 FCC 批准了亚马逊的柯伊帕计划，这项计划打算在低轨道 建立由3236颗卫星组成网络，为全球各地提供高速联网环境。亚马逊直言，这项计划将至少花费$100亿，在经过一年多准备后，现在终于进展到发射卫星阶段，将在2022年底发射的这两颗卫星会测试亚马逊通讯和联网的基础设施，并与该公司在美国德州、南美洲和亚太区的地面站连结。这次发射测试是亚马逊向数十个国家提供高容量、低延迟宽带通讯服务迈出的重要一步。据信亚马逊的埃尔伯计划将与马斯克旗下的 Spaces 正在建立的星链网络展开竞争。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